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是在哪一首出名的诗歌里面？刚刚事实上文松主席带的时候已经唱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韩德尔的弥赛亚里面，他说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第二个问题问所有的会众，这个歌词从哪里来的？哎，你们真知道哈，真不错。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如果你身体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攻读神的话。那既然你们已经把答案都讲了，就请你们念头一章。今天只有五节的圣经需要念，所以请你们念头一章十五节，一起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宝座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主。你在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那时神天上的殿开了，他殿中出现他的面部，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主，我们势力在你自己话语和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敬拜来归给你。但是当时或者在预言的里面讲到第七号七印揭开，七号吹响带来的七晚的灾祸要临到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的前奏？主，求你让我们在五节的圣经里面再一次让我们认识怎么样能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领受你子民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已经讲过前两次讲到在11章，从第10章到11章的14节，也就是在第6号跟第7号中间的一个间奏。那为了今天平常没有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很抱歉你们，我们是顺着次序讲的当我看到今天的我们的周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很有意思，他说今天主日学照常上课，但是没有中饭吃。我们实在是一个很用功的教会的，所以人家说奇怪，你为什么在感恩节的时候还在讲启示录呢？如果一个会感恩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从神的话来学习，让我们知道怎么感恩？而且在感恩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话能够更多的进步的时候，我们更能知道，更会，也更能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敬拜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延续一些我们顺的启示录的讲章讲下去。所以如果你说哎，我看六号七号是哪个门牌，不是，是天使在吹第六个号跟吹第七个号不是门牌的号码，好不好？那在这个间奏的中间，是第10章一直到11章的14节，到了14节，他说第二样的灾祸已经过了，第三样的灾祸马上就要来。那也就是说，第七号要吹响，但是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就带下来七个碗的审判。那七个碗的审判是从11章的15节一直到19章，好多的篇幅是讲到七个碗的审判。但是在这个十一章十五节这边说第七位天使吹号，接着下来这一段 一直到十六章开始，才开始有七位天使把这七个碗神的震怒倾倒下来。那你说奇怪呀，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中间从十一章十五节一直到十五章的结束在做什么呢？我就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前奏。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的时候，讲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有一个 interlude， 有一个间奏，到了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也有一个间奏，就是第十章到十一章的十四节。从十一章十五节一开始就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但是一直到第十六章这一段，前面这一段都是第七号的一个前奏。那这个前奏呢，就包括七个意象。而且你说哎，这很奇怪啊，其实不奇怪，在揭开第七印，第七印一揭开，也就是一二三四号就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次是子一牧师讲的那一段，他花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在讲这个七个号的前奏，也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如果你记得的话。所以在七印第七印的时候，也有带来七号的时候，也有一个前奏。好像我们教会在下个礼拜天开始，也就是从 Christmas Eve 在圣诞夜往前算四个礼拜，是进到有一些教会的习惯叫做 Advent， 就是降临节。因为到马上就在圣诞夜之后，就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圣诞节。在这之前有四个礼拜，我们叫做 Advent， 叫做降临节。你记不记得下个礼拜我们要做什么？这边会有个蜡烛哈，我们常常记得蜡烛节，但是就忘记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看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个七个碗要倒下来之前，前面也有一个 prelude， 也有一个前奏，好像我们的圣诞节要来之前有一个 Advent 降临节，让我们准备好，准备来承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一段的前奏，还有这么多的内容，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五章结束。那今天不讲这一段，所以你不要着急，我马上放过去。你知道我还没抄完，不要着急啊，我们之后会继续的讲。好，现在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前几个礼拜提过，这句话是一个重要又重要的话，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王权的恢复。哎，你说他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像弥赛亚的神曲里面唱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的国位要直到永永远远吗？但是如果你看他看了十五节这边，他说他要做王，为什么要他做王就做王，为什么要翻成他要做王？你去想英文的，你大概就知道。等等我们会再提到这一面。因为当时整个的全宇宙是这位造物者神所创造的，他在创造地球，也创造了伊甸园的中间，他在那边特别留下伊甸园，是为他为这两个人，是亚当和夏娃来居住，那也是人类的最早的始祖。但是很可惜，在伊甸园的里面，亚当和夏娃就被蛇，也就是魔鬼所欺骗，就失去了乐园。在他们违反神的命令，也就是人类的堕落，人类的祖先的堕落，在人类的祖先的堕落的里面，整个的世界就进到撒旦的权下。怎么说呢？这个原来就是在整个的创造是属于神的，但在人的范围，亚当夏娃在人的范围里面，好像他让魔鬼的恶势力有一个入脚之处。好像我听以前说，有在荒年的时候，那有大饥荒，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难民没有东西吃， 那有的人家里面还有东西吃，他们说难民潮来的时候，你要把大门关得紧紧的，如果他们门开了一个缝，他们一踩一个脚进来，就整个人要进来，把你家全部东西都拿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到，撒旦有一个入脚之地，而这个入脚之地叫人的范围，人的国度里面，以至于整个的地就被变让成撒旦，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圣经在马太福音二章二节说，他生下来就是做犹太人王的，而且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在这世界，这说到他的道成肉身，他这位永生的神成为肉身的时候，他到了这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当然合情合理合法的主人翁，但是世界却不认得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人类为什么需要神的救恩，为什么需要救主，因为当这个救主，这位永生神，这位造物主，这位整个宇宙穹苍的主人来到地上的时候，人不接待他，人拒绝他，人不要他。那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十四章三十节，耶稣基督都称呼这个撒旦魔鬼叫做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但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是却在地上掌权的。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是在这个时候，在现在这个时候，是整个的世界是归给，是神允许，或者说因为撒旦在人的国度里面插了一个脚进来，所以在这个人的范围，人的国度里面，现在撒旦有他合法的权利，有他合法的权利。难怪主耶稣在他教他门徒的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词里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国度说到行政，说到管理，说到权柄主权，愿神的国能够降临，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天是神的范围，属灵的范围，本来神就掌权，但是现在这个地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认为我们整个的世界，我们这些人成为罪人的后裔，也成为罪人，这是基督教最让人难以接受、最刺耳的话。如果你是福音的朋友，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把你的耳朵蒙住。我们这些人生下来就在亚当夏娃的堕落底下，我们就全世界都在恶者的管理之下，所以耶稣基督教他门徒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当什么地方有神的旨意通行的时候，那边就是神的行政，神的管理，神的国度出现。那这个国度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题目。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今天我们念的这段圣经，也就到了七印已经揭开，七个号已经吹响，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上有个大的声音说，地上的国，世界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说到这个国度要回归到耶稣基督的权下，到这位神的权下。那你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一段的圣经里面，他进到人的里面，那你说为什么神难道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不能够把撒旦打败吗？当然可以。如果耶稣基督这位神没有道成肉身，神能不能够击败撒旦？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他把整个属于撒旦跟撒旦的国度就直接的下到硫磺火湖里面，他绝对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跟着一起下去。 你看见没有？是因为在人的范围、人的国度里面，撒旦有了他的权力、合法的权力，所以全世界在他的手下。如果神就在这个时候就把他整个处理掉的话，连我被神所造的这些人就一起下去。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人呢？你说耶稣神在天上，耶稣基督在天上，说没问题，通通赦免。当然有一个是他公义跟他圣洁的本性，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亚当夏娃是在人的范围里面失败，所以神的拯救借着他自己身为女人的后裔，成为女人的儿子，而且在人的范围里面他没有犯罪。他从他生下来一到他30岁，到他受尽，到他出旷野受试探，耶稣基督的得胜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是他从生下来一直到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每一个战役上、每一个战斗上他都得胜。所以耶稣基督把当年亚当没有办法活出来的，完全的按照神的形象、照神的样式里面人的 specification、 人的规格，神创造人的规格，人失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一个把神创造的人的真正的规格的一个恢复。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这33年半，他把一个神心意里面的完全的人他彰显出来，而且他在道成肉身，他圣而又圣，一直到最后的十字架，他在彻底击败魔鬼撒旦，在不光是他应付的权势，而是他在人间、人世间、人的范围、人的领域、人的国度里面撒旦的合法的权势。所以他道成肉身一直到十字架，整个都是他的救恩，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盘的得胜，以至于我们这些人借着相信接受，我们能够在人的范围，我们今天还活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范围里面，因为相信而进到神儿子的国度。好像希伯来书2:14，他说儿女既然有血肉之躯，我们他也照样，耶稣基督这位神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又救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隶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整个神的救恩的里面，它是有神学、有讲究的，不是只是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让表现神的爱，没那么简单。否则的话，他就生下来不必像这个Leo 跟 Ryan 一样小 baby， 对不对？他应该一生下来就是30岁的人，第二天就被钉在十字架，他照样能够赎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基督身为小 baby， 在他的从婴孩成长的过程里面，一直到钉十字架，他每一战的得胜，他在人的范围里面，他完全来成就神的旨意，最后在十字架上败坏那掌死权的，他用他完全的人的身份来败坏掌死权的。所以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重要的不得了的神学，重要不得了的真理。如果你只相信耶稣基督是人不是神，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只是神不是人的话，你也不是基督徒。我们再过2个礼拜要受洗，我自己以前教受洗班的时候，讲到基要真理的时候，我至少有7次跟他们说，你最好，如果你这个不相信，你最好不要受洗。你说你要受浸班，你鼓励他们受洗，为什么你老叫他们不受洗？如果他们真理没有弄清楚，糊里糊涂受洗，那我宁愿他们不要在这边糊里糊涂。基督徒做不好变成糊涂是不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地上的、世上的国能够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耶稣的国，是因为他的道成肉身，而且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让我们从这些 人每一个人的得救，好像一个微观哈，一个 micro 的一个观。但是在一个宏观来讲，你大概会想到，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那个梦，也就是在他的意象的里面，看见那个一个大象，那个头金头是巴比伦帝国，之后马代波斯，之后希腊罗马一直下来，但是很重要的半铁半泥的脚之后，出现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打在这个代表整个人国度的这一个大象的脚上，这个大象就整个垮下来，被打砸得稀烂，而这一块石头就。这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成为一座大山，而且充满天下。这是尼布甲尼撒看的意象，是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但是尼布甲尼撒做的梦他忘记了，所以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最强的时候的皇帝的异梦里面的，也是先知但以理所看见的，是神显给他看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最后的终结。哎，你说那美国怎么没有在里面啊？他就一下子因为半铁半泥的脚之后，一下子基督的那个代表基督的那块石头，那一块石头就是说到最后整个人的国度要怎么了结哈、啊，要怎么了结。在他这个地方说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他说我。地上的国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但是在时间性来讲，这只是一个宣告。那这就是读启示录比较为难的地方，当他说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宣告还是已经成的事，在神来讲，超越时间空间的神来讲，是 not yet， 对你我是还未然，对他是已然。我以前讲过很多次，对我们是 not yet， 对他是 already， 对我们是未然，对他是已然，因为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所以当第七号吹响，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就是七个碗要出来，七个碗结束的时候，这件事情成就。所以在七号刚吹的时候是一个宣告，他的时间说到什么？你中文比较看不出来，可以看到马马虎虎看到一点，说他要怎么样，他要跟我一起来，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英文的它叫做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shall 将要必定要绝对成就的事实。所以在第七号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他天上有声音说 He shall reign， 他将要，他必要，但在时间的里面，时空的里面还没有完全的出现，但是他的已经宣告来到这边。所以我们在唱弥赛亚的时候，我要唱准确，是说到他将要，他马上要，他而且直到永永远远的要，这个等等我们还会再讲到。接着他说到敬拜，到了十六十七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我们以前提过，这二十四位长老有很多的讲法，有人说代表旧约的十二支派，也代表新约的十二使徒，但不管怎么样，是一个众圣徒，古今中外众圣徒的代表。你注意他们坐在自己的位上，那个位子的位是宝座。你说哈，我们教会的长老还没有坐宝座哈。这个二十四位长老是坐在宝座上，但你注意，这个代表整个教会的古今中外教会的二十四位长老坐在宝座上，哎，怎么会就面伏于地敬拜神？他是挨在地位上，他们的身份上，他们是跟主同坐宝座的，但是一讲到基督为王的时候，他们就五体投地的跪在地上，趴在地上来敬拜神。这是一般敬拜者。所以我上次好像开玩笑，我们教会现在挤不下了，所以如果我们把位子都拆掉，大家站着聚会，我们又可以挤300人进来，多好呢啊！但是那还不准确， 应该怎么样敬拜？应该连椅子都没有，应该怎么样？哎呀，他们就有人讲说应该，你们后面有没有听见？坐最后一排的，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应该跪下来，是不是？因为敬拜，敬拜是向这24位长老是俯伏五体投地的敬拜他。当我们刚刚文松在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我们很熟的诗歌，但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设下敬拜神，来跪在他的面前，伏在他的面前，把我们最深的敬仰、最深的荣耀来归给他呢？好像基督徒坐久了，我们赞美诗唱惯了，我们坐在那边敲个脚唱敬拜神，我觉得有很多的诗歌坐在那边很难唱啊。如果哪一天你觉得站着唱也不够味道的，你可以跪下来。哟，你说那我在全会中都看我跪在那边多难看？你要给神看，还是要给人看？如果我们唱到真是神就在我们的面前，今天你来到奥巴马面前，你带来到这个啊中国领导人面前，你会穿什么鞋子？你会穿拖鞋吗？你会穿草鞋吗？你会啊？不过有好像以前到布希总统面前，有些年轻人是穿拖鞋啊。但是如果我来到老板面前，来到我们的上司面前，我们会穿得很随便吗？我不是说我们应该穿多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应该穿至少干净，至少穿整齐，因为我们来敬拜他。你看这个24位长老，好，讲到敬拜者，我们再来看那个接受敬拜是谁？那接受敬拜，你说一共只有5节圣经，今天没什么好讲的。但是我昨天晚上我在拼命缩水，我说哇，讲不完啊，5节圣经也讲不完哈、啊，因为你看哈、啊，他们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和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光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说到他的昔在今在，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还有永在，对不对？什么叫做昔在今在永在？你就想到摩西到西乃山上面，有在荆棘火焰里面对他显现的神，之后给他命令到埃及去救他的子民，摩西就问神：“你叫什么名字？请问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当埃及人问我的时候，当你的子民来问我的时候，我可以说是谁叫我来，对不对？神跟他说：“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那位 Yahweh God。”我们以前讲过，这就是他说 ：“I am what I am, I am that I am, I'm who I am。”是一个永远的现在式。这个词说到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我已经讲过几次，说到整个的时间，过去、现在与将来，不管千万年，在他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都是现在。因为他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神，他是这样的一位人，所以我们说到在神学说到他是一个无所不在，这个 omnipresent 这个字说到他无所不在，不光是说到他在这里啊，在上海还是在 Boston 还是在台北，不光是说在的那个地理位置，说到他的 being， 说到他的存在，说到他的存在是他在这里。他在过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他的存在是不改变。我们这些 human being， 我们人类是一个人类 human being， 他是一个 infinite being， 他是一个无限大的存在，是一个永恒的存在，跟我们的 being 不一样。这一位接受敬拜的头一方面，他是一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第二个讲到他是全能者。哎呀，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唱昔在、今在、永在啊、唱到全能。但是你我唱到的时候，这两句话里面的深度跟广度，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只是唱词儿的话，还是不够味道。那个全能者，英文 Almighty， 新约的希腊文叫做 Pantakratos。 Panta 就是 all Panta everything 每样事情，在希腊文叫 Panta。 那 Panta Krato 那后面那个字说的能力，说到耶，我们的神不是万能，你万能讲太小，是什么？全能，没有一件事对他来说是太难。哎呀，建堂好难啊，600万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神来讲，上海话叫做小事体，小事情一件，他一个小指拇指一拨就成了。你说我不高兴，你不奉献，你就没份。It's OK， 你不需要奉献，不要不甘心的，不情愿的奉献，因为捐的乐意，奉献的乐意，才蒙悦纳。千万不要不乐意，因为神是那位完全整，他是最富有。是胖他，他是 everything 都在他手，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他的。当所罗门王建了那个美奂美人的圣殿的时候，他的祷告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你的，千千的牛来脂，他的牛脂来，牛的脂肪来献祭，牛羊的血来献祭，他说这一切都是你的，我能够献什么东西，我能盖什么堂，盖什么殿来为你居住。神，天上的天，天是你的座位，地是你的脚凳，哪需要我这所罗门王来为你建殿？神真是到处都是他的圣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认识神的人。这位神他是一个 almighty， 但是到了旧约的时候，另外一个词，我们有好几首诗歌叫做以利沙代，对不对？ El Shaddai， El Shaddai 什么意思？以利沙代什么意思？神是一个以利沙代的神。其实在旧约我们的中文圣经，他是全能的神，你去看希伯来文，就是他是以利沙代的神。那以利沙代是什么意思？他真正的意思是一个母亲的胸膛，是一个母亲的胸膛，是一个小 baby 生下来在妈妈的怀里面可以得到满足，可以得到温暖，饱足都在妈妈的怀里面。那你说有人以前很不恭敬地问，你们的神到底是个男神还是女神？你看看我们的神是男神还是女神？ Almighty 是说到他的男性，他的 El Shaddai 说到他的母性，所以按照他的神的形象跟样式，于是造男又造女。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那他造到形的神的形象和样式，那他是男人就不是女人，是女人不是男人。你我这个脑袋太小啊，比不上神的智慧。神在用他的所事，他的 being， 用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造男跟造女，造父亲造母亲，为作在彰显他的父性跟他的母性。在父性上他是 almighty 全能，在母性上面他是母亲的胸膛。所以有人翻这个以利沙代翻成你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 all knowing， 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 all present， 到处他都在我们中间，他是无所不有的，他是 all sufficient God。 哎，你说怎么我这个我要啥没啥哈。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说，我以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一祷告他就听我话哈，要啥有啥。现在信主信了几年之后，要啥没啥是不是很悲哀哈？基督徒的信主信久了，跟神祷告神都不听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神是全有全足全丰，他是 all sufficient， only for those who believe in him is efficient。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只有对相信顺服的人，神的能力神的丰富是有效的，是能够满足你的。但是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所有的丰富是 all sufficient，完全够用。你说我缺2块钱，他给你；你说我缺200万，他照样能满足；你说2亿，他照样能满足。对他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不够的事情。 没有，不够的是我你我信不来，不是他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句话的里面说到他们敬拜，说你是昔在今在主神的全能者，里面说到他的全在无所不在，说到他的全能，说到他的全丰，三面都摆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他说你是我们的主，你在我的身上有你绝对的主权。这样的人是这样明白，这样的我们能够把敬拜来归给他。所以接受敬拜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什么天？礼拜天。礼拜天要做什么？ shopping。 不是，礼拜天要干什么？要礼拜。你不礼拜就是非法。哎呦，你说这个怎么搞的？这牧师要派警察来抓我。你知道我们应该天天每一个时刻都是礼拜的人，我们特别把分别为圣，把我们的礼拜天来归给他，来干什么？礼拜，来敬拜神。但是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那位接受敬拜的到底是怎么样一位，我们是不是知道原因？他们为什么要五体投地的拜？为什么要这样的宣称的拜？是因为耶稣基督执掌大权了，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Savior， 很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 Master and Lord， 是不是我们的主人啊？你说礼拜天是我的主人，你刚刚不是说了吗？我礼拜天早上不敢迟到，我一定要到教会，别的地方再有好吃的东西，再有好玩的地方，我都不敢去。我的不要不敢去，你如果认识他的绝对的主权，不光是在教会的里面来敬拜他，来掌权在我们一个人的生活细节上面，在每一个决定，在每一个看法，在每一个做法上，他是不是来做我们的主，还是做我们的仆人呢？这个就决定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是一个感恩的基督徒。你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越认识神的主权，越认识神的丰富，越认识神的存在必应，越认识神的能力，我们就在这边好好好好的享受，享受他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供应我们。但是我们拿了一本圣经，我们从来不翻，就礼拜天聚会要出门的时候打灰啊，出来准备。所以我们的圣经啊很干净啊，30年圣经仍然是很干净啊，里面也没划线，也不记得中间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吃亏啊，因为这本圣经是告诉我们神的丰富的大仓库里面有多少的宝藏。这个宝所罗门王宝藏，这个整个的地图都在这里面。你说我不去看，我也不去记，所以我享受不到。我在有人说在个大筵席面前我做一个饿肚子的人，可能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做基督徒。这边的原因说是因为耶稣基督执掌大权，今天你我问的问题，在小小的我身上他有没有掌权？包括我念哪个学校，包括我到哪里度假，哦，连度假都要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大小事情都来问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活在这个全足全丰全能全知又全在的神的怀里面，你怎么能够不感恩呢？好，快快的到18节，还有2节圣经。18节圣经我们刚刚嘟噜念过去的时候，我特别用颜色标示出来哈，有好几个临到了，时候到了，有到了好几个时候哈。那这几个时候呢，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我要很快的，我已经10:30，要很快的过来，这几个时候在时间上的成就差上千年，但是神讲话就一口气讲过去。所以你看哈，头一个是外邦愤怒，这是特别说到在诗篇第2篇，说到列邦在争闹，万民起来谋算虚幻的事情，在那边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神跟他的周王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说我从中国来，中国这几十年是无神教育，没什么稀奇啊，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太多太多这个目中无神的人。 目中无神、眼中无人的人比比皆是啊，绝对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啊、特别清楚，或者共产教育教导我们特别的特别从这个从宗教的愚夫的迷信里面出来。No， 在诗篇第二篇，主前1000年就已经讲了。人整个的在地上的国度在魔鬼的手下，要挣开神给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在天上的是神自己，在天上要斥笑他们，要发笑斥笑他们。他说那时我在路中责备他们，在他们的列路中惊吓他们。这个是列邦发怒敌对神，另外神发怒七个碗，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很快这样过去。第二个时间是审判死人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现在第几章？11章，到20章出现白色大宝座，那个时候是审判所有离弃他、不承认他的人，到20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信主，或者再过2个礼拜你要受洗的，你千万不要读到20章的地方，你说哎呀，我吓死了，这个白色大宝座，我的审判我受不了。轮不到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轮不到耶稣基督的信徒，好不好？搞清楚这件事，白色大宝座是对那些不愿意相信、抵挡神的人的审判，那是在启示录第20章，在千禧年之后的事情。那再下来是先知跟众圣徒得赏赐的时候，你看见有3种人得赏赐，在这个地方说到。神的众仆人，仆人跟众先知，还有众圣徒，还有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所以刚刚 Frank 跟黄山带着他们两个小儿子到前面来，连大带小，这些人要得赏赐。他们是一般信耶稣的，把他们的主权来献给耶稣的，这样的人到有一天要得赏赐。你说怎么个得赏赐？在彼得前书4章17节说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哎，你说是啊是啊，我就是看到这一节圣经，所以我有一天要受白色大宝座审判。不，搞错啦，不是。彼得前书4章17节，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是基督徒站在神的台前也要被审判。那你说不是白色的？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拒绝神、抵挡神、不愿意相信神的，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你说圣徒要接受的审判，我讲一句简单一点，圣徒、神的儿女接受的审判是论功行赏，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论罪责罚。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不一样啊。如果在外面的人、外面的孩子做错事，警察把他关起来打到监牢那里面，你们大家都在骂，你看这个人这不学好。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我赶快要去保他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会犯错，也会摔跤，也会软弱，但是神要把我们挽回。我们虽然软弱跌倒，我们能够快快的回到天父的面前。你不必因为跌倒就没有救了，就在所难逃，要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会到你身上，因为你我是儿，就这么简单。你我因为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女要所受的审判是论功行赏，不再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罪归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刚刚已经念过的圣经你不要忘记，他自己成为血肉之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叫我们这些因为一生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就不再落在魔鬼的手下，也不落在魔鬼跟不信者要遭受的审判底下。最后一个时间是败坏那败坏者的时间，这是神要废弃、要除灭那败坏 destroyer， 这些魔鬼跟他的跟随者是要败坏人的、败坏世界。这些我们还没有讲到，14章里面说他们要喝那个 那个败坏世界要喝神大怒的酒，到了十五章十六章说七碗倒下来，十七十八章说到大比巴比伦所代表的，十九章里面所说的一到二十一章成为天空的飞鸟，要大宴席吃肉，那个尼那个哈姆吉多顿大战的那些人，要他们的肉要成为飞鸟的食物，这是后面的启示录里面要说的，是撒旦跟他的 follower 跟他的跟随者，要他们是败坏整个的世界，到那个时候最后的大结局的时候是败坏那败坏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十八节里面，这个十八节里面说到外邦愤怒，说到神的愤怒七碗，说到圣徒得奖赏，是教会被提，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得奖赏，在千禧年之前之后，他们死人审判，魔鬼跟他的差役一起被丢到火湖里面，这中间至少差1007年。哎，你说怎么1007年怎么来的？如果你不知道，会后那我们来谈谈看好不好。但是神说话的时候就一口气嘣嘣嘣嘣几个时间到了，好像给我们看见的好像一起发生的，不是这边的，在从永远到永远要发生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里面，是好几件事情摆在一节的圣经里面。所以彼得后书说道，亲爱的弟兄啊，三章八节，就是主，你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主看什么？一日如同千年，千年如同一日。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神怎么样的在我们这些在时空的人的面前。好，快快的，十九节，十九节的圣经好像很简单，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他在殿中献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这个是在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对不对？就现在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之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到了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的时候，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一个十一章第十九节跟十六章十七十八节有什么差异？没有什么差异，它所发生的时间是相同的，它所发生的景况是相同的。哎呀，你说启示录怎么回事？刚刚十八节一节圣经，半半半半几件事情，中间隔了上千年，好像同时发生的。十一章十九节讲的事情，是在十六章后面，七个碗都倒出来的时候一样。所以你记得，第七号一吹，就七个碗。哎呀。圣经写的时候一个碗一个碗一个碗倒，但是神的烈怒的酒渣应该是七个碗哗一下就下来了，所以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等于七个碗已经倾倒，七个碗已经倾倒。你说怎么已经倾倒还没有倾倒？对呀，一个是十一章一个十六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活在时空中间的人，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被开启。哇，神讲话他没有解释，因为对他来讲现在就是永恒，过去跟现在跟永恒对他来说一起展开，在他没有古今中外，在他全部的一面同样瞬时他看见，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在启示他的话语的时候，他在他的 perspective 在他的角度里面就哗一下就摆出来了。这样子你会发现第七号就等于七碗，七号吹响七个碗已经倒光了，在这边情况完全一样。在这样的话里面，你看见他说是神的殿里面约柜也看到神的殿开了，那个地方的英文是 thrown open。 哎，对不起啊，我们走过一个门呢，应该很有礼貌哈，慢慢把门打开啊。 如果有些时候家里孩子生气，或者爸爸有时候也会生气哈，不高兴的回家的时候轰一下把门打开，哎呀，孩子要躲远一点，爸爸一定今天在公事房吃瘪了哈。这个地方我不是说叫我们学习这样开门的，这个地方说电的神的电开了，就是哇一下子就打开，把甩开了，好像在那个时间里面，神等不及的让人看见他的殿开了，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他的约柜。刚刚我们已经讲了有雷轰闪电这些事情，我已经讲了，但是里面有约柜。约柜，哎呀，我们又要有三个钟头好好来讲约柜好不好啊？但是今天不是主日学哈。你在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有法版，太好了哈。法版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话，代表神的话。约柜，约柜里面还有什么？哦，那是第三样哈。第二样呢？好吃的，玛纳好吃不好吃？不大好吃，像太阳饼哈，不像这几天你又是涮锅子啊，又是聚餐呐、啊，好火鸡吃的要命哈。玛纳就像那个白颜色的，没有人吃过，可惜哈。但是当时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就吃玛拿，之后特别要把玛拿留在约柜的里面。玛拿说到什么？神的供应。再下来，你刚刚有人已经讲出来了，亚伦的杖，亚伦的拐杖也要摆在里面。那亚伦的杖有什么不一样？哇哦，应该是个杏树的枝子啊，已经又枯又粗的一个杖。但是在那个时候，亚伦的杖会开杏花，你有没有看过拐杖开花的？但是在出埃及记、民数记那个地方讲到亚伦的杖竟然开出花来，说到神的生命，说到神的复活的生命，在一个死掉的枯的手杖上面能够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约柜，你光讲约柜里面的东西，你就看见在这边说到神的丰富、神的慈爱、神的供应、神的话语，我们信仰的根据都在这里面。我这一段我必须停在这边了，你记得这一段是第七号吹响，七个碗马上要倒出来的前奏的头一段，后面有七个意象，但这一段的里面是带来一个大的敬拜。这样的神在他最深的审判里面，他要你我看见他的殿为你打开，要你我看见约柜是他跟你我立约的柜子，立约的记号，是见证他的爱、见证他的能力、见证他的丰富的这一个记号，是为着你、为着我的。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感恩？怎么样来等候主耶稣的降临呢？把我们的心门打开，用一个简单的相信，一个 simple faith， 不是你我想通了，圣经都会，全本都会背了 ，no。而是用个单纯的信心，像是一个婴孩，像是刚刚带上来的 Ryan 一样，生下来他现在几个月，好几个月了，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就够了，会活的，你我就这样的活大的。如果从小看着这个人说不定是坏人，他给我什么东西吃可能有毒，那你我今天都不会在这边呀，我怎么叫他爸爸叫他妈妈，我要跟他去验血，那今天你也不会活在这边。你我在小孩的时候，我们要回转孩子的模样，爸爸妈妈你给我的东西好、哦、过来吃享受，我们就长大。基督徒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知恩的人，成为感恩的人，成为一个报恩的人，我们就在这个季节的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敬拜，我们是一个得胜神的儿女，愿神赐福给我们。